受相的问题解答。本磁带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4年5月15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受相的问题解答编译而成，录音编号540515，历时2小时7分钟。那现在请你们大家都好好做笔记，都记下来。我只能尽我所知道的，借着神的道来回答这些问题。要是我对你们的问题没有做出正确的解答，那么我很乐意让你们把它再放回到讲台上，或者别的地方跟我们说一说那个问题，或者我们能够做点什么。可能那位弟兄和我也会遇到一些我们不能赞同的东西，就好像我们聚会中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巴克斯特先生，那我们相处有好多年了，他是一个真正的解经家，但是他不相信千禧年。你们研读圣经时是用你的头脑，如果你想使用自己的知识或头脑，你肯定会。那这里有些问题只是一些小小的评论之类的东西，我先来回答这些，我想把它们分一分，我要用点时间按题目内容把它们分出来。那这样我若是在这里引用错了或者是弄乱了，那你们好及时的提醒我，写个纸条告诉我。好，那在我们开始解答前，朋友们，我告诉你们，我这么做是有目的的，你们大家都知道，那这聚会是有目的的。我相信在那场暴风雪中，神调转我的头，差我回到这里，正是为了这个目的。那很久以来，这个教会一直被一些小错误所困扰，我要找出它是什么。那一旦我找出来，我要看看是否能够解决点什么。是的，我要这教会在和谐中一直向前。之所以有这些错误的事儿，是因为你们没有一直向前。你们引导人得救，这没错，很好，但你们没有朝着该走的路一直向前。我们该出来更多的传道人或主的工人，这信息要不断的传出去。我曾叫我们的牧师弟兄出来，那位弟兄和我一起劳苦，我想看看是否那我作为你们的牧师之一，这是我的责任。那昨晚我看见一些正发生在教会里的事儿。不是我没有为这次聚会发通知，我只是口头宣布了。当然我们欢迎每个人来，是的，我愿意你们都来，但这是对这个教会说的。我想第一天晚上如果我教导有关教会日子和时代等信息，照圣经顺序找到我们所处的位置，那么教会肯定要对这点有所醒悟。然后我要讲兽的印记，让他们明白这个，然后讲神的印，他们是正反两方面，黑暗与光明，要么在里面，要么在外面，这些是我要教导的最基本的东西。那朋友们，我告诉你们，在神面前我要谦卑而全心地说，我从来没有像这三天晚上这样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圣灵高抹我讲那些话。是的，这种恩膏是如此强烈，等我回到了家，我甚至连觉都睡不着，这恩膏太强烈了。我之所以把这些分给大家，是希望能找到问题的所在，明白吗？我想把大家的感受都集中在一张纸上。如果按照这个方法我也找不到，而神又没启示给我的话，那我还是会坚持下去，直到找到了为止。神一定会应允我的。是，所以当我们找到了问题的所在，那可能只是一个深藏在什么地方呢，看起来不起眼的小问题。不过亚干也有一样这个东西，你知道我们必须要除掉这种东西，然后我们就继续走下去，在神的国里一直向前走。愿主祝福你们，在我们打开神的道之前，你们每个人都参加早上的主日学。当然我不会叫你们错过主日学那是你们对教会的义务。是的，但如果你们早上不去主日学，那就上到这里来见我们明晚也就是礼拜天，要是你们教会没有崇拜，那我们欢迎你们来，我们随时都乐意你们来。所以愿主祝福你们。那 我不常在这里，所以请为我向所有的基督徒问好。那我刚才在房间里看着一张小纸，是我写的，现在还在那里，它是给这教会的一个纪念。当时我说主正呼召我出去，我们大家都流泪哭泣。我还记得我离开的头一天晚上，你们还记得我第一次被呼召时的情形吗？你们大家把钱拿来送我到圣路易斯去，在那里小贝利多尔蒂得了一治。我还记得我借着这里什么人的大衣来穿，我一件大衣也没有，我上路了，坐在一辆可躺卧的救火车去圣路易斯。你们记得那次吗？我借了一个弟兄的大衣，但太大了，我就把它披在肩上，因为天气冷，我又没大衣穿。然后 我就出发到圣路易斯去，在那里遇见了多尔蒂弟兄，他的小姑娘，所有医生都围在那里，许多专家和医院都不接收他，而他像个发狂的疯子，全城的传道人都在各处为他祷告，然后进去为他祷告，那些可怜的人脸色苍白，小姑娘在那里喊叫大哭挣扎，她的声音都不再像人的声音了，而是像动物，变得十分沙哑。已经有三四个月了，那是一种肌膜炎，是脊椎上的圣维特斯舞蹈症，那小嘴唇都给咬烂了，咬流着血，他咬过的手指都在流血，还有他的伤痕，他一直在喊叫，不停的叫。等我祷告完就去了教会，等了几个小时，坐在外面的破汽车里等，我要等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后才会离开这小姑娘。我一直坐在车里，忽然有个异象在面前出现，说去告诉他父亲，告诉那个妇人，头一天在城里买了一个白色的小水壶，他从未装过水，去告诉他说，看一下第三个抽屉，就会发现一块包在一张纸里从未用过的手帕，告诉他把手帕浸满水，他父亲站在你右边，祖父站在你左边，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你开始祷告时，叫他用那块手帕擦那小姑娘的脸，然后祷告到一半时，叫他摸他的手又摸他的脚，然后你站起来说，主如此说，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是吧，他在那里得了医治，我们挽着手走到街上，一起喝了一杯汽水，是的是的，这件事震动了圣路易斯，我在那里头一个晚上的聚会就有14000人参加，是的，很可惜后来我没有这么做，我没有让他们排成一队，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我要是待在一个房子里直到结束了才回家，我相信那会比所有的聚会都更好。好的，让我们低下头，现在我们要与这道的作者说话。我们的父，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仁慈，我们来亲近你，奉他的名我们祈求神的怜悯，求你赦免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过犯和罪过。主啊，若是今晚这个小小的教会有任何的罪过，我们祈求你，我作为一个仆人站在这里，作为带领群羊的牧者，正如圣经所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父啊，我为他们代求，求你祝福他们，除去他们的罪，医治会众中的病人。天父啊，我向你祷告，愿你现在施怜悯给我们。这里已经写在纸上的问题就放在我面前，是从许多家庭和会众来的，有各种要求，是非常深奥的圣经问题，超过世间的学问所能解答的。主耶稣啊，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刚才我拿起那些纸走进房间祷告又走出来，在这里给他们归类一下，把他们把可以马上回答的放在这边，需要引用圣经的放在那边。主啊，到目前为止我就知道这些，我祈求你从现在开始你眷顾这一切，今晚恩膏你的会众，恩膏讲的口和听的耳，愿圣灵降临坚固神的道，并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里，愿他们在仁爱的灵里能够接受道，也求你以同样的方式赐给他们这道。当今晚聚会结束时，愿我们回家时能说，因神的同在和他的祝福，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主要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把自己连同这些问题都交托给你，求你给我们答案，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朋友们，谢谢你们的尊敬，我想让你们看看大部分的问题是什么。比尔弟兄，请你继续聚会下去，直到下个礼拜，请你再待一个星期，请你再多待一阵子。比尔弟兄，请待到下星期，久一点，我们的魂渴慕这样的食物。这个教会有教的这个不是，我给放错地方了。我有两个男孩，我猜我可能是个弄混了。是这儿，我最好还是把它给放到这边，这是有关个人的私事。比尔弟兄，你想 多待一个星期吗？我们希望你能多待一周，教导这个福音的真理。我的请求是你再多待一个星期。我真的愿意你再多待一些时间。你知道我们总能学得更多，学得更多，请你多待一周好吗？贝尔弟兄，请再给我们多讲一个星期吧，我们需要。贝尔弟兄，我的祷告是让神改变你的主意，使你能多待一个星期。我的问题是，飞碟是什么东西？他们是神差来的某个迹象吗？我请求你再多待一个星期。请多待一个星期吧。这个请求是从什么地？要教会祷告吗？有人住院了吗？而且这是另一个人。我很感谢你们这么要求。那全能的神是我的审判官，此时他就站在这分别为圣的地方。我离家前，主的灵告诉我说这个问题会放在这里，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我知道他一定会放在这里。上面说耶和华见证人是个假教派吗？行，有些圣灵在我下来之前，他站在我的浴室里，神是我庄严的审判官，他告诉我说那问题会放在讲台上。他对我说，对这问题不要说什么，只要继续看下面的问题，看到吗？你知道我昨晚说过了对吧？好的，就这样啊。现在我们要从这边的问题开始啊。我不喜欢把某件事特别提出来议论这个人那个人，那我喜欢把整件事放在一起教导。那你们是明白了对吧？如果我站在这里说啊，那位弟兄这样那样啊，做了这事那事，如果我要说的，那我就到他家去，把他叫出来跟他谈这事、我回去告诉那位弟兄。那这里是一些问题，那我不知道如何开始。这儿摆了一堆问题，这问题是你所说的新教教会和天主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受像是什么意思？那这是上次的问题之一可能是在人们我会尽力靠着神的帮助按照我最好的理解来回答。那愿主赐给我知识，因为神知道我是在讲台上才读到这问题的。你所说的新教教会和天主教会的关系是什么？那现在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那求神帮助。我说过天主教会是我们发现兽的印记，那前天晚上讲过了，那兽的印记肯定是出自罗马对不对？除了罗马它不会出自别的国家，那里是兽座的地方，那它就在那里。我说过我不反对天主教徒我不反对任何人，我们都是必死的人，都在努力要进天堂。教皇是个教导的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也是一个教导的人，一个一个的都是，我也是一个教师，没错。他们教导说或许我是个癫狂的人，我是错的等等，那我有权利若是我能借着圣经来证明的话，那如果他们能借着圣经证明我是个癫狂的人那我就是个癫狂的。但如果我借着圣经能证明他们的组织是错的，那他们就是错的。圣经是正确的，不是只有一处是正确的，必须是整本圣经的每一处都正确。我说过天主教会就是母教会，这绝对没错。自从教会组织出现以来，天主教会就是母教会。天主教会是第一个把各种群体组织起来的教会，最好的历史书是这样记载，约公元606年，在那段时间里出现的早期教父，是在第二三代使徒以后，使徒去世以后，就开始分裂出一些小主义，罗马人信主，罗马帝国统治着整个国家，然后教会和政府联合起来，开始一种称为普世宗教的宗教，天主教这词就是普世的意思。他们组织起来教会，他们组织起教会，这是世界历史上首次被组织起来的基督教信仰。犹太人的宗教从不是一个组织，它是一群自由的民，他们有许多教会，但没有组织。神把他们当作一个民族来对待，而不是一个组织。他们是一个民族， 那天主教会是第一个组织，后来我们从圣经里找出经文来，看到了那个组织到底是什么。根据神的道，组织被认为是由单个人来控制的，由一个人来控制。那按照圣经来说的，那个人不一定在那个教会里，他一定是坐在罗马的七座山上，他被认为拥有统治的权柄，对世界每个国家都有宗教上的统治权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样。那我们发现共产主义并不是耶稣所说的那个敌基督，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像俄国那样的国家，共产主义是一个灵，美国正被他吃掉，他的教会里，在百姓中，在商业中，那到处都有共产主义，他的灵，他也在学校里，在家里，到处都有。后来他们组织起与圣经违背的教会，我们讲过七个教会时代，预言说神的确是这样顺着圣经下来，把他们带到我们这个时代。借着圣经和历史，我们发现每个时代都带着圣经和历史出现了，他们都按时出现，直到黑暗时代。后来天主教会在黑暗时代形成起来，然后改教时代来了，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有一个光，这光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信称义，这个是改教时代。这位德国的主教否认说，在圣餐中他手里拿着的是，他们说这是基督的身体，但他把饼扔在地上说，这不是基督的身体，它是一块小圆饼。因此他这样做来谴责天主教会，他出现在改教初期，这是马丁路德做的，这是一件了不起的行动。但是路德在这里犯的错，他像天主教会一样组织了另一群人，他把人们组织了起来。后来一束新的光照进来，这束新的光照进来时，神就与他的子民从那里出来，那些在路德会中组织起来的会众仍旧待在教会里。而那情形与天主教没有什么两样，许多天主教徒曾经出来成为路德派的信徒，后来卫斯理带着成圣的信息而来，许多路德派信徒不愿离开他们的教会，但有许多人离开了，他们就组成了卫斯理会。紧接着称义和成圣而来的是五旬节运动，五旬节运动来的时候，许多人从卫理公会等中间出来，成了五旬节派信徒，因为他有更大的光。现在五旬节派也和其他各个宗派一样组织了起来。那圣经说，那这些话是很简单明了的，我是从圣经读来的，你们听医生或别人这样说，但我是你们的弟兄，是从圣经来教导。那圣经上说，天主教会是一个妓女淫妇，他说追随这淫妇的新教教会是淫母的众妓女，这就是他们的关系。天主教会组织各教会，迫使人们相信他们从前所拥有的光或所拥有的光。路德派也是一样，圣经说的是那种类型的大淫妇。那种类型的女人是指什么呢？是指一个过着淫乱生活的女人。众教会和会众们正在犯属灵的淫乱，明白吗？他们犯了，圣经是这样教导的，他们搞出一大堆与圣经毫不沾边的教义之类的东西。那我站在这里已经有差不多20年的时间了，我要任何一个传道人任何时候他都可以上来，但不是拿着你们的教科书或教义，而是拿着圣经，在圣经的光中证明我这么说是错的，看到吗？是关于矛盾的问题，他们说有许多矛盾，但如果有人指给我看圣经里有一处是矛盾的，我就把我2个月的工资给他。不会的，你们以为有，但不会有的。如果圣经自相矛盾，它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你也用不着相信，每个字都是默示的，圣经根本不会有矛盾。那新教教会处在组织中，照神的道来看，他跟天主教会一样，跟同样的东西联合了起来。我不是要反对天主教徒，一些坐在这里的最亲密的朋友都是天主教徒。前天晚上当我借着圣灵讲了一个严厉的信息后，有一些天主教徒走到圣坛这里来跟我握手，他们也是人，跟我们一样，你无法同天主教神父讨论，因为他们不相信这圣经全都是神的道，他们说是教会，我们说是圣经。天主教徒说，我们天主教徒去教堂崇拜，你们新教徒就待在家里读圣经， 我说是，你们是去教堂崇拜，但崇拜什么呢？这才是关键，明白吗？但神说他的道理，这是神的道，我相信他，我是个圣经崇拜者，这是为什么我无法同意新教主义及其教会组织的做法，因为他们所教导的不是神的道，所以我禁不住要反对他。我不是要跟他们吵架，不先生，他们是我的弟兄，我不会跟他们吵架，但我不同意他们，因为我必须相信神所说的话，人都是虚谎的，明白？这是他们的关系。圣经说到这个女人，那天主教会在圣经启示录17章里，她被叫做淫妇，而且是众妓女之母。我们明白圣经说女人代表教会，那么如果她有妓女的女儿，那就不会是儿子，一定是女儿，那么她就是众教会。新教是由天主教而生的。那下一头是下一个问题是受像是什么意思？那这跟刚才那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啊。这人问的问题很好。圣经清楚的教导说天主教会就是那头兽，圣经说兽意味着能力，对不对？圣经说兽意味着能力，这兽就是梵蒂冈城的天主教体系，是教会的能力就是兽。后来新教教会从天主教会出来，给自己组织起来一点能力，那就是兽的像。若什么东西是照着我的形象做的，那它看上去一定像我。若什么东西是照着这个教会的形象做的，那它看上去一定像这个教会。照着这兽来做的像，有路德派、费里派、浸信派、五旬节派、圣洁派，这一切派别组成了一个组织，做了一个像，跟兽一样。没错。那么伯纳德弟兄，你是说所有的天主教徒、卫理公会信徒、浸信会信徒都参与进去了吗？我没有这么说。在那些教会中有成千上万重生的基督徒，在那些组织里，他们企图把人们引向某个教义，但人们不接受它。教会一组织起来就出于某个教义之下，除了圣经我没有别的教义。这就是神的教义，圣灵是这教义的解释者，他借着一个一个的光把这教义传下来。我今天所传的福音，若是我们再活100年，他将有更多的光一直不断，他一直会继续下去。当年你祖父要去看祖母的时候，他要赶着牛车去，爸爸要去看妈妈时是坐着梯形的福特车去，但现在我们却坐上了喷气飞机。看，我们在前进，科学在前进，教育在前进，福音也在前进。圣经说他们会这样的，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所以这就是汇合点，这是为什么新教的宗教宗派教会就是兽的像，因为它完全跟天主教一样，它也成了宗派。那任何时代神都未曾吩咐他的教会组织起来，而是极力的谴责组织。现在你明白这点吗？我不是谴责会众，而是教会。当他们想把人们带入某个光中时，看，要是有人想把你带回到过去，赶着牛车到处跑，会怎么样的？你不会接受的，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更先进的时代，那是倒退。如果有人想告诉我说，啊，你该做的就是这个，我是生活在另一个时代。这就是许多传道人的问题，他们老是向后看。但是300年前有个法国的科学家曾说过，如果人能以每小时30英里的惊人速度前进，他就能脱离引力离开地球。每小时才30英里，你以为今天科学还会那么认为吗？绝对不会。不，先生，他们已经能达到每小时900或1000英里的速度，有时在火箭里，他的速度可达到每小时1600英里，还能达到更快的速度。科学使人进步，更进步。他们用头脑弄出来的，他拥有的唯一的东西就是知识树。他能比牧师用他的灵做出来的更了不起，那是没有限度的。但是问题就在这儿，科学没有回头去看几年前所说的，他应用现在所获得的东西不断前进，获得更先进的东西。但你们传道人他会说，哦，我们要先看看穆迪是怎么说的。 我们要看看卫斯理是怎么说的。我不在乎他们曾说过什么，我知道神现在说了什么，这就是了。我还要寻求更大的。是的，这是为什么圣经说有三个污秽的灵从受苦中出来。你们知道什么是污秽的灵吗？是像青蛙一样的灵。你们留意过青蛙是怎么看的吗？青蛙总是向后看，它从不向前看，总是往后看，一直往后看。在那四活物有四个头，有以西结，在以西结书里，他们一直朝前看，不能往后退，他们随时都直往前行，他们无论去哪里都是直往前行。看到这个不同了吗？这就是新教与天主教的关系。所以你们总是把这些归咎到天主教徒身上，但其实你们是半斤八两。是的，我问你是基督徒吗？我要让你明白我是属于浸信会的。你这么说跟你说自己是属于外边的那个农场的没有任何区别。啊，我是属于天主教会，那并不使你成为基督徒。你属于浸信会和卫理会并不等于你是基督徒，只有一种方法能成为基督徒。基督徒这个词的意思是像基督的，你自己办不到，你不能在自己里面做出来，你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做到。你必须要忘记自己，完全向自己死去，让基督进来，在你里面活出基督的生命。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不管你是天主教、卫理公会、浸信会还是其他什么会的，你都必须接受水的洗礼，使罪得赦，并且领受圣灵的洗，否则你就是失丧的。这是耶稣自己说的道。那么如果你是卫理公会的，已经领受了圣灵的洗和水洗，耶稣说你就会进天国。如果是天主教徒也做了同样的事，那你也一定会进天国。但如果你只是坚持天主教会、卫理公会、浸信会的教义，那你还是失丧的。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因为人们绝对是，他们说啊，那与我们的信仰不符。你相信神的意志吗？那与我的信仰不符，那与你的教会不符。你的教会教义已经把那点给改变了，看到吗？你不能不照教会说的去做，你还冲着天主教会嚷嚷，但你做的跟他们一样，那就是兽和兽的像。圣经说，人若有了兽和兽像，就不能进天国，却要被扔出去，在那里有犬类、行邪术的等等，他们要在羔羊和圣天使面前，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永永远远受痛苦。从他们中间出来吧，朋友，跟神和好。是的，先生。现在让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今天有人问了我两三次了，这个问题是，伯拉罕弟兄，论到兽的印记，你不相信那是在人的额上纹一个数字或手上纹什么图案吗？不，先生，我不相信。永远不要往那方面去想，那是一种联合抵制，肯定是的。除非属于教会联合会，否则人就不能做买卖。是的，一定会出现这么一个联合会，把一切联合起来并予以实施，形成联合的宗教。记下我说的话，已经为期不远了，你们会看见的，它就在每个角落里。你们不知道这些事儿，是因为你们一直待在国内。什么时候你跟我到那些天主教掌权的国家去看看，你就会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弟兄，他们会告诉会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圣经在这里讲到美国，我们在预言中提到过，它出现时像羊羔，有宗教的自由，他们把那些东西联合起来，都说话好像龙，并且行到龙在他面前所行的一切权柄，那就是美国。是的，有个牧师是我的朋友，不久前对我说伯拉弟兄，神怎么也不会让美国垮掉，因为他是建立在先辈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对基督的信仰上。我说，神让犹太人被掳到别国去，而他们的基础要比我们好得多。是的，神不看重已成过去的时代，你要么走直线，要么你就是走在天国外面，就这么简单。没错，这是很严厉，但对你有好处。是的，这是圣经说的。今天的麻烦就是，你们老一辈的人知道，就是我们有太多好莱坞式的传道人。是的，有太多的社交应酬、瞎胡闹、大场面、自吹自擂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说谁要站起来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愿神祝福你弟兄，你现在已经进天国了。这是个谎言，是个谎言。人若不重生，但是重生时临到这人的祝福同样临到那人。上周我们查考过许多经文，我们发现在东方人中，当圣灵临到犹太人时，他们是东方民族， 圣灵带着伟大的神迹和百般的名杖降临下来。圣经说有一个时候你几乎说不出到底是白昼还是黑夜，它是一种多云的天，正处在傍晚的最后时分。在这傍晚的最后时分，日头只会出现一会儿，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什么人呢？那就是西方民族外邦人，他们要领受同样的圣灵，就是犹太人过去所领受的，要带着同样的神迹和百般的名证。是的，当然是会说你是个疯子，要敲破你的脑袋。耶稣说他们会这么做的，你们是一群特别的人，你们与众不同，因为相差太大了。我注意到在我家的邻居中，那里的人甚至我的小孩，我们力图使他们保持清洁过圣洁的生活，但你会发现邻居对小孩的做法很不一样，明白？就是不一样。我知道我有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你们都知道，在聚会中你们都看见了。你们知道本城的牧师们说，哦，是的，比尔是个好孩子，我们一点也不反对他，但你看他们只是一群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感谢神。是的，感谢神。那是个记号，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记号。昨晚你们看到圣灵在犹太人领受圣灵的前900年就预言了，并告诉他们将来会怎么样。那些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走遍耶路撒冷全城，画记号在他们额上，是吗？在教会被神定罪之前就事先讲了，提多在主后96年围困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将城烧了，照主所预言的，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今天圣殿所留下的唯一东西就是那旧城墙，他把石头堆在上面，犹太人在那哭墙前痛哭流涕，石头都磨光了，圣殿仅留下这些东西。穆斯林的奥马清真寺就立在同一个位置上。耶稣说，正如先知但以理所说的，你们必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然后他用括号圈起来，强调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议，看到吗？是的，他就在这里。主说了，外邦人将统治一段时期，直到外邦的日子满了，他们要建大城墙，然后神就转回犹太人。我们此时就处在这个时刻。几千年过去了，直到这几年犹太人才开始返回家乡。你知道昨晚我们就详细的讲了，经文简直太完美了，就像读报纸一样，甚至更清楚，因为里面的东西更容易理解。但不管怎么样，在他们头上的记号绝不是纹身，对吧？那记号是什么？是圣灵的旗。那么给末后时代的记号会是什么呢？圣经说在这末后的日子，神的印就是赐给人圣灵的旗，再也没有别的。以弗所书4:30说，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是圣经说的，以弗所书1:13也说了同样的事，多处经文都说到圣灵就是神的印。什么是印？事情还没有完成之前就不能盖印。路德派信徒没有被盖印，因为恩典的日子还没有满足，他们传讲称义。卫理公会信徒没有被盖印，这有个问题，过一会儿我们要回答他。他们没有被盖印，因为日子还没有满足，但是圣灵的启示神工作的完成。主说在天上做见证的有三，父、子和圣灵，这三者乃是一位。你不能有父却没有子，有子却没有圣灵，他们是一位。他说在地上做见证的原来有三，水、血与圣灵，他们不是一，而是归于一。在这里你得到一个完整的印，路德所传讲的称义，水借着宝血而来的成圣。称义就是罗马书5:1所说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因信称义借着宝血而来的成圣，是在希伯来书13:12-13，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路加福音24:49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不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的喜要一直持续到耶稣的再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 这些事工借着圣灵和教会来做。他说你们会受人的嘲笑，人骑马家主是别西卜，是算命者的头，何况他的家人呢？人若因我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是圣经说的，明白吗？是这样的。所以朋友要明白，你必须拥有它，你必须做出选择，你是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这就是新教和天主教的联系，照着圣经，他们两者是在一起的。他们只想与教会而不是与耶稣联合，只想与教会联合。若教会里的信徒能持守耶稣基督，祈求神为他们开一条出路，并赐给他们光，那这个人就是得救的。我不管他是哪个教会的，是的。但如果他坚持他的宗派，他就受了那离经叛道的记号，而不是圣灵洗的记号。刚好相反，天主教和新教一样，圣经说他是个淫母，而他们是众妓女，是他的女儿。现在明白了吗？好的。圣灵仍旧会借着按手被赐下吗？使徒们行过按手，彼得、保罗等人都这么做过，现在还可能吗？保罗是以这种方式领受圣灵的。是的，亲爱的弟兄或姊妹，不管是谁写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圣灵绝对是借着按手被领受的。那许多人称我是五旬节派的信徒，他们把我归类到灵恩派。我从未属于五旬节派的任何组织，我绝对不会加入任何组织，而且靠着神的帮助，我还要持守住这个目标，这样我就能站在破口上说我们是弟兄，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我刚开始这施工的时候，靠着神的恩典，这里的会众和我的几位秘书以及坐在这里的人都知道，今天我可以同世界上几千万或更多的人联系，那可以成立一个多大的组织。是的，但是我不要一个组织，它是违背圣经的。我竭力使那些在组织里的人得救，这才是最主要的。对会众的影响力是主赐给我的，我肯定要为神的荣耀使用它，而不用在某个组织里。我要把它用在耶稣基督上面，因这是属于主的。任何组织都无法救你，必须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那现在关于按手，我想澄清一下。那现在你们亲爱的五旬节派会众，那不要生我的气，但是你们到了一个地步说我们要去等候圣灵。五旬节派信徒常说这句话，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伤害你们的感情。那在我的事工中给予我最多支持的就是五旬节派信徒，因为他们相信神医治的信息和神的大能，其余的人却不把它放在眼里。但是从教会出来的个人，若是预定进入永生的，他们就会来，就是这样。但那些不是预定的就不会来。神这么说的，他说他们预定受刑罚，他不愿任何人灭亡，但作为神，他预先看到那些人将拒绝这些事，就是这样。他预先看到了这一点，这就是神的预知，他事先看明了那些事。他预言教会到了这个时候将要站在什么位置上，神从起初就知道了。在创世之前他就知道教会将走到今天这个样子，创世以前他就知道我今晚会站在这讲台上。他是神，他从起初就知道幕后。那五旬节派信徒教导说，那在这点上我讲了很多了，但是如果我要讲到，我就必须得诚实，没有等候的聚会这种东西。你错了，等候的意思不是祷告，而是等待。在耶稣基督升天、钉十字架、洁净圣殿、赎罪日和复活之后，那当了赎罪日他被杀害，然后过了40日他升天了，接着是五旬节。那五旬节的意思就是50，它是指赎罪祭过后的50天。当赎罪祭献上以后，正如神所说的，所有的事都必须完美，一字不差，各就各位。五旬节是喜庆的日子，他们要带来地里初熟的果子庆祝一番。教会初熟的果子就是圣灵教会，这教会要持续这2000年，直到耶稣再来。这初熟的果子开始于五旬节，那时是五旬节前10日，在祭物被宰杀得洁净以后40日，直到耶稣基督升天为止， 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使徒行传二章一节说，五旬节来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屋子，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当时外面的宗教世界，那些伟大的正统教会走过来，看见那些人东倒西歪，像醉酒的人一样。那些人走过来嗤笑他们，讥诮说，你们看这帮加利利人，他们都喝醉了。你们看到这个误解了吗？我的天主教朋友们，那万福的童女玛利亚也和他们在一起。如果神说玛利亚不领受圣灵，不像那个样子，她就不能去天堂，那姐妹，你以为你要是少了这个，你还能上天堂吗？是的。所以让我们放下架子，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在意世界说什么，要仰望神说什么。这个是神的道，我们必须要照着这个蓝图来建造。因为他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所有别的事都会发生，这表明阴间的门会冲击他，但却不能胜过他。人们以为他们能够停止他，你能阻止太阳使他慢一点吗？对的，你无法阻止他，神已经命定他运转。当我刚悔改信主时，甚至我那可怜的妈妈也认为我发疯了。我岳母说应该把他送进疯人院去，这城里的传道人说他很快就会烧完的。但我却烧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他肯定会一直更好的烧下去。为什么？他不会烧完的，因为这是神做的。他不但没烧完，现在却烧到了全世界。当我在俄亥俄河上施洗的时候，那是23年前的事了。你们许多人也站在那里，主说了同样的事，就在俄亥俄河上，那光神的天使下到我们施洗的地方，说正如施洗约翰受差遣为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做先锋，你的信息将带来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甚至这样成了，主还没再来，但你们看一下所成就的，他已经席卷了整个世界。你们想一想，今天果效已经发生，确确实实有几百万人，甚至天主教的主日来访者也谈到他，说有几百万人从各地来听信息，还有讲到他的果效。有些人听了，他们说这就是真理，我现在就着手把这世界的东西变卖掉，去传扬这真正的福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叫我们是全福音派的，他们取笑全福音派的信徒。但是弟兄，我不要那种一半的东西，对我来说它必须是完整的。如果这份是好的，那么留下的那份应该是好的，是全备的福音。注意，圣灵又来了，五旬节时信徒在等待，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一次等待了。当彼得向外邦人传讲神的道时，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甚至他们还没有受洗，对吗？使徒行传十章49节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的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也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是的，没有等待，没有迟延，这是使徒的做法。神没有设立别的条规，当你内心饥渴的时候，主就把你所渴求的赐给你。如果你渴求圣灵，他现在就会临到你。彼得当他下去传福音时，彼得拥有通向天国的钥匙。过会儿我要回答一个问题，就会讲到这点。他拥有通向天国的钥匙，他为格林流利家打开了门，他为撒玛利亚人打开了门，他在这里把门打开了。但要记住，腓力已经去了那里传福音给他们听，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彼得下去按手在他们身上。瞧，他也在那里对付了那个行邪术的。他们有个行邪术的西门，他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这样我就给你们很多钱，对不对？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不是一些穿着衣裳后面有翻领的主教走过来按手在他们身上，说我把使徒的祝福赐给你。彼得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就降下来，其他人也这么做。我看见他圣灵借着按手临到他们时，他们就这样倒下了一大片。是的，这就是使徒关于按手的教训。愿神祝福你。如果你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那么明晚写上纸条给我。好的。 如果世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听到福音，即福音的道，有多少对不起，这是用墨水写的，我一出汗，汗水就把它弄模糊了。那我再看看，还没有听到福音。是的，的确是这样。我想告诉你们我的看法。不久前，苏丹宣教会的主席雷克德博士来见我。苏丹宣教会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基要派宣教会。雷克德博士有很多学位，多到他都不知道有多少了。大概一年半前，他到我家里来，站在我家中。他和这位浸信会牧师海曼·阿伯曼，这位牧师现在已经领受了圣灵，正在墨西哥传教。他到我房间来说，伯拉罕弟兄，你跟武学节派信徒来往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我是雷克德博士。我说很高兴认识你，请进来吧。他说好的，先生，我想问你一点事儿。他说我知道你是在浸信会办理的。我说是的，但我从那里出来了，因为我不能同意那些东西。我相信要传讲圣经所说的，而不是浸信会所说的。我绝不是想与浸信会为敌，他们跟其他教会一样。我说我从他们中间出来了，这样我就自由了。他说当然，你知道我们都是浸信会信徒。我说是的，先生。他说我想问你一件事，圣灵的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曾在他们当中看见他们又踢椅子又跺脚又喊叫又吵闹。我说我也见过。我说弟兄，但在这一切的后面的确有真正的圣灵的喜。他说伯纳汉弟兄，我也能领受圣灵吗？我得了那么多学位，是个博士，我是这个那个，我有哲学博士学位、学士学位，我从许多国家中得了各种各样的学位和名誉学位等等。他说但是耶稣基督在哪里呢？我说弟兄，他就在房间里。他说我站在那里跟一位虔诚的回教徒谈话，他曾在美国接受教育。我说放弃你那又老又死的先知，接受这份复活的主耶稣吧。他说仁慈的先生，你们复活的主耶稣为我所做的能比我的穆罕默德更多吗？他说他们两个都写了圣经，我们相信。他们两个都死了。他说他们两个都应许我们死后有生命，我们相信这个。他说哦，但是你看到吗，我们基督徒有喜乐。那回教徒说我们也有那种心理作用，我能制造的跟你一样多。是的。他说你看，我们回教徒，你们宣称你们的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雷克勒博士说是的，他复活了。那人说证明一下，你证明给我看。你们用了2000年去证明他，但只有三分之一的世人听过。他说若是我们的穆罕默德从死里复活，2天内整个世界就都知道了。他说的对。他说我们穆罕默德应许给我们的就是死后有生命，你们的主耶稣应许你们和你们这些教师说他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现在让我们看看你们这些教师做这些事吧，那么我们就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说伯纳弟兄，我就这样灰溜溜的改变了话题。拥有那么多的学位，为什么？在那些学位中有什么？神不是靠哲学博士、神学博士、文学博士等学位来认识的，神是靠简单的信心，是靠圣灵的喜来认识的。这是唯一的方法。神在你里面使你成为神的儿女，改变你的本质。是的，这位创造万物用他口中的话使世界得以存在的神创造者，正是在你里面用同样的圣灵使你相信神所做的、所说的每一件事。你若能相信，凡事没有不可能的。你不要固守那一点小教条，说我无法相信这个接受那个，我不能相信是要这么做那么做，无法相信。你的不信限制了神。是的。雷克德博士站在那里说，伯纳汉弟兄，一个人真能领受圣灵吗？我说是的，先生，你能够领受的，雷博士。他说神他知道我的心，我相信你知道，此时你正在圣灵的感动下，你相信我说的是实话吗？我说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他说我该怎样接受圣灵呢？我说跪下来。他就站在一张旧咖啡桌旁跪下来。我是刚从这里拿回来，是坐在后面的那个人刚给我修好的。他坐在那里，他跪下来的时候把桌子上的玻璃都打碎了。他说神啊，请怜悯我这有罪的灵魂。然后我按手在他身上，圣灵的喜马上就临到了他。是的，现在他在各处眺望浸信会的信徒，他们都是父亲浸信会的信徒。是的，先生，福音不能，耶稣听着，我们把福音单张散发到全世界去，任何一个偏僻的地方都有福音单张散发到那里，他们把神学那一套散发在那里。今天你到海外去称自己是宣教士，你会看到他们会笑话你的。你去印度说我是宣教士， 那么你准备教导我们什么呢？他们比你更知道圣经，那里有些小伙子比美国这里的教师更知道圣经，毕竟它是一本东方的书。要记得美国还没有立国的好几百年前，他们就知道福音了。圣徒多马传福音的那个大教堂至今还耸立在印度，他们不需要你们的任何教义，他们全都知道的。他们说你打算教导我们什么呢？是这样的，我们是美国来的宣教士，你们打算来教导我们什么呢？怎么喝威士忌吗？那是你们在教会里面所干的事。怎么抽烟吗？打算教导我们怎么跟妻子离婚吗？如果你们打算那么做，我们不想要的。他们说你们来这里带着新的神学或别的东西，你们打算教导我们一些神的道吗？我们知道的比你们更多。是的，他们说，但是如果你们来证实道所说的，我们就接受的。Amen。 你们看，这就是他们所饥渴的东西。记下我的话，写在你的圣经里，因为这是主子说。记住，当我们踏上印度时，你们就会听到成千上百万的人得救。圣灵已经说过了，我把它记在我的圣经里，它也被记在这里的几千本圣经里，就记录那个小男孩复活的事一样。在一个异象中，主说在那里有30万人，你们到时就知道它是否正确了。福音将在一夜之间传出去，它将像这样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在非洲一时有3万人在祭坛呼召下接受神。我说你们举起手接受圣灵吧，不要等到哪个美国宣教士上来这里，在教堂里教你们学英文。许多老妈妈奉献洗衣钱送宣教士到那里去，但那些人却开着漂亮的大汽车四处游荡，过着丰厚的生活。是的，那些人分发一些福音单张就回来了，他们不要那些东西，他们要的是证明道。几个晚上以前，在犹太医院里有一个聚会，我和许多牧师和医生在谈论神医治的话题。我说你们叫我圣鬼伦，我告诉你们主的天使的事，你们说我是做梦。我们的教会花了$几百万差派传教士到非洲去，当我去到那里的时候，看见他们正在包扎小泥土的偶像，试图从那小泥土偶像中得到帮助，还称自己是基督徒。我说你们所称为癫狂的事，他在5分钟内为基督赢得的灵魂胜过$几百万加几千名传教士在过去150年里所赢得的。他们无话可答，就是这样。问题就在这里。我对那些人说，你们不要试图通过教育，而是拿起福音来去到远方的那些土著国家里，去到那些因着各样的疾病甚至连白人都不敢去的地方。我这里有些记录是从德班的报纸上得来的，上面说甚至一个连左右手都分不清的老人也领受了圣灵的洗，每星期平均有1000人接受洗礼。福音就是这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传了出去，只需要6个月就能传遍全世界。对的，你能讲一讲基督教基督教科学论吗？好的。我的弟兄或姊妹，不管是谁提的这个问题，我都不想议论你的宗教。基督教科学论是心理学，神的医治是神的大能。基督教科学论关心的是物质，他否认耶稣基督的宝血。是的，那我读过艾迪夫人写的许多书，讲是的。基督教科学论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只把他当作先知。耶稣基督不单是个人，他是神，他是那位独一的神。但基督教科学论只关心物质，如果我的手臂或胃产生痉挛或头疼，我很清楚地知道我的身体正在疼痛，不管怎么想都是疼。但是我知道神的大能一定能把那疼痛除掉，我怎么想是除不掉那疼痛的，明白？所以基督教科学论，我想把它跟另外一个问题一起说，它是当今时代的一种主义，是很黑暗的一个错误。是的，朋友，不论是谁问这个问题的，我不是要伤害你的感情，但是我必须诚实，因为问这问题的人将来有一天要和我一起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交账，我要对我所说的做出答复，除非我知道，否则就无法回答你。好的，那这个问题是，我们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远，不能来参加这个教堂的聚会，你能推荐我们大家在什么地方聚会吗？因为我们看到众教会都是从母教或天主教出来的。我亲爱的弟兄或者姊妹，不管问这问题的是谁，我没法告诉你该去哪个教会，但是我所能对你说的就是， 我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领受圣灵的洗，看到吗？那么你要得到圣灵的洗，然后你就同那些领受圣灵洗的人一起聚会，你要同这样的人一起聚会。不久前我见过一个人，他出生已经有10年了，哦对不起，不是出生啊，是他恢复视力已经有10年了。他曾属于某个大教会，住在密苏里州的肯尼特城，他是个补鞋匠，几年前眼睛瞎了。这人到台上来，圣灵告诉他他是谁，他的毛病是什么，又告诉他已经瞎了多久，他所行的一些肮脏事。他说如果神让我活着到那里去，我就改正过来。他还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就开了，他能一张一张的阅读我这本圣经。他回去他的教会不住的赞美神，牧师告诉他说你肯定还会出事的，哦，你只是有点激动，那没什么用，那东西一定是一点用也没有，那是出于魔鬼的。我向你们挑战，你们谁给我指出经文哪里有说魔鬼会医治的？如果你们能指给我看书魔鬼会医治，你们若能指出的话，我就能证明魔鬼是你们的爸爸。没错，这根本不在神的道理，你证明不了。你要想试的话那就尽管来吧，但连主教等等的人都不敢这么说，所以弟兄不要这么说。看那人心里相信了牧师的话，然后3个月以后他又来参加我的聚会，结果眼睛跟从前一样的瞎。你明白怎么回事？所以要远离那些主义，去跟那些信的人一起聚会往来。圣经说你们和不信的不要同父一轭，你们务要与他们分别。神说出来吧，圣经说从他们中间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是站在教会中间的主。说的出来吧，不要跟这种东西来往。去到一个好的教会当中，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基督教会的信徒，无论什么教会的信徒，在那里都有真实的信徒。他们不在乎教会教条怎么说，他们去那里是为了跟他们的弟兄姐妹去敬拜神。是的。昨晚你在启示录7章所提到的那些无人能数得过来的从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人群，你说他们就是心腹我有没有理解错呢？没有，你没有理解错，他们就是心腹。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启示录7章约翰看见144,000人？我的弟兄，我不想就这点说你是错的。通常一个属于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相信144,000人就是心腹，那这是一个错误。约翰认得他们每一个人，他按名字叫出他们来，他们都是犹太人。他说加德支派12,000，西布伦支派12,000，比亚米支派12,000，犹大支派12,000，对吧？以色列中有12个支派，12×12,000等于144,000，对吧？他说所有的以色列人约翰认得他们。后来的观看说这里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们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向着大君王挥手喊叫唱歌，何塞纳何塞纳。他问他们是谁，那人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那些是心腹，是妻子，是外邦心腹，记住是外心腹是外邦人。他说主必要来，因着什么什么缘故？是他名的缘故，从外邦中选取百姓出来。世上有许多年轻女子，但是我只娶了一个女子，那就是美达布罗伊，她现在是威廉伯纳汉夫人，她不再姓布罗伊了，她现在姓伯纳汉了，明白？同样你也娶了耶稣基督的名，成为一个心腹，成为心腹的一员。在梵蒂冈城上面的拉丁文是什么意思？我们想知道他们怎么加才得到666，它是什么意思？那拉丁文不是在梵蒂冈城的上面，它是在教皇所坐的座位上，在上面写着是 VICARIUSFIIIDEI。 你们若想知道，明天早上我可以把它写在纸上给你们，如果你们想看，明天早上我可以把它写好了带来，你们可以用罗马字母把它拼出来。 叫 Vicarious Filia Dei， 这些字的意思是代替神的儿子，即他是神儿子的继承人。天主教会相信彼得是第一任教皇，说他是耶稣基督的继承人，这是一个错误。是后来他们声称在他之后的每一个教皇都是继承人，就是现今的教皇也是耶稣基督的继承人，所以在他上面写着耶稣基督的继承人，就是 Vicarious Filia Dei， 这些字写在上面，用罗马字母把它写下来， X 等于10， V 等于5等等，你把耶稣基督的继承人拼写出来，画一条线加起来，就得到666了，你写出来就明白了。我这里有天主教会所谓的我们信仰的十句，因为我家里人曾经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所以我知道我在讲什么，明白？这绝对是真理，是的。圣经说他要坐在一个教会里，是一个地方，那个教会要坐落在罗马的七座山上，他的能力要延伸到全世界，他被称为敌基督。从这个教会中生出许多小教会，圣经说的是淫妇，而他们是追随淫妇的众妓女。是的，你们都明白，因为他们同样也组织起来，设立他们的教条和教训。他们稍微弱一点，没像他那样有能力，但还是有能力。兽意味着能力，你们都知道，但是天主教拥有最强大的能力，然后是卫理公会，然后是长老会、路德会、浸信会等等，以此类推。他们能力较弱，也是组织的能力。我的教会，我的教会，我的教会，我的教会。但一个真信徒不会这样说，他说我的基督，我的基督，我的基督，差别就在这儿。你怎么知道圣灵用神迹奇事来做见证？这里有个小问题，有点发牢骚，我不愿读出来，但有人把它放在这儿了。你问到为何这个教会没继续下去，原因是这里有些执事否认说方言和医治的恩赐，我们都知道这是事实。那你让我知道他是谁，那趁着我在这里举办奋兴会，然后把他赶紧辞掉。请你解释一下，基督徒是否应该遵守洗脚和奉耶稣基督的名，而不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来受洗？好的，这里有三个问题都问到洗脚的事儿。好，那我就从这个开始。那你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没关系。那让我读一下经文。那如果你们要读啊，可以从约翰福音13章读起。休一会儿。那在这里我要问你们一些问题。我们听听耶稣基督自己说的话，然后我给你们指出在新约里洗脚仍旧被遵行。从第二节开始，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他由圣灵而出，成为肉身，又回到灵里，明白吗？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你能想象得到吗？好嘞。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赤水，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像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在提摩太后书里，保罗写信给教会说，一个寡妇若洗圣徒的脚，她才可以入教会。是的，在圣经时代洗脚一直被遵行，靠着神的帮助，如果我还神志清楚，愿神帮助我，我要遵行他，直到离世。是的，这的确是耶稣基督的吩咐。 这就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为什么人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而不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呢？这里有两三个类似的问题。这里还有一个，比尔弟兄，什么是你昨晚所谈的虚假的洗礼？是水的还是灵的？若是水的，你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为什么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奉父子圣灵的名呢？请解释一下。我相信这个问题有点棘手，但我相信这里还有一个这样的问题，相同的问题。哦，这关系到三个地方，我替你来解释一下，我们来看看，你们能忍一下吗？好的，那现在让我们来回答这些问题，可能我们要快快的看一遍，也许明天再看剩下的部分。如果明天主日学没什么没讲什么别的或其他时间也可以。那或许问这问题的明天要受洗，你们以哪种方式受洗都与我无关。但我想告诉你们，圣经中使徒的教训是什么？明白？那昨晚我们已经知道，天主教会组织起来的时候，就冒出了虚假的圣餐礼。他们说，当你领受圣体，就是领受圣餐的时候，你就领受了圣灵。那不是圣灵，那只是一小块圆饼。新教教会通过握手把名字记在册上，他们称那是领受了圣灵。看，真正领受的方式是受圣灵的洗。那天主教会搞出那套要道问答，路德用它，卫理公会用它，美国圣公会用它，许多教会都用那个要道问答。天主教会的许多传统仍旧被新教教会所接纳，照圣经所言，他正好跟他们同穿一条裤子。但是在圣经的每一页里，你找不到有任何人曾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在天主教会刚产生以前，也没有一个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圣经没有这样的记载。如果你发现有这样的经文，请告诉我并指出在何处有任何一个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你指给我看。这20多年来我查了又查又查又查，查遍整本圣经，没有发现一个人这么做过。这是个错误，这是天主教的教条，不是圣经的命令。我们会给你找出原因的，亲爱的弟兄。我们要讲到你的问题了。那约翰我是说马太福音28章19节。好的，让我们回到前面，你们跟我一起来翻开圣经，和我一起读。这经文记在这里，那圣经里只有一个地方这样记载。那耶稣不是说过吗？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证，句句都可定准。我可以指给你看，圣经说加略人犹大出去吊死了，然后我说你去照样行吧。我可以指给你看，耶稣说仍旧在天的人子，那就是他自己，将要再来，那时他还站在地上。他说仍旧在天的人子，当时他正站在地上。你必须认识神才能认识他的道，难怪你会说经文自相矛盾，令你感到混淆，因为神说他写下这道是要向有学问的人隐藏起来等等。如果你们能在祭坛前谦卑下来，神就会向你启示。那马太福音28章19节，这是圣经唯一一处提到这些称呼的经文。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但你受洗的方式却是奉父的名，奉子的名，奉圣灵的名。圣经根本都没有这么写过，这里是说去教训他们，奉这名给他们施洗。现在看一下你的圣经，看看是不是说奉这名还是奉这些名。不久前在一个聚会中，有个人说这是圣经中的一个矛盾。我希望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耶稣告诉人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而彼得在使徒行传2章38节却转过去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说如果这不是矛盾，那什么叫矛盾？我说这是因为你没有找对神。他说伯纳弟兄，我这样受洗或那样受洗难道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区别了，我可以用圣经来证明这点。当神告诉摩西上到荆棘丛中说，摩西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那摩西说，哦，主啊，我是个敬畏你的人，要脱掉鞋子实在麻烦，这样吧，我脱掉帽子。神是说鞋子，他没有说帽子。圣经所说的都是真理。再过10天耶稣就要升天去了。在耶稣升天以前，他嘱咐他的门徒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10天以后 他们上去耶路撒冷，在楼房上等候，直到圣灵降下来，然后他们才开始去传福音。那些人问我们当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后来他去到哥尼流的家，他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保罗上了以弗所那里，发现一些人已经受过洗，他说你们要重新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去，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受洗。没有一人有一次是用那些称呼来给人施洗的，从来没有。你会说瞧，那么这就是矛盾了。不，没有矛盾。那么现在就祈求圣灵，并留意他给你的启示，敞开你的心门，不要抱着偏见。如果你有偏见，神就不能向你说话。但如果你没有偏见，你说伯拉弟兄，我真的要寻找真理。如果耶稣告诉他们去做这些事，他们出去就做了不同的事，神还祝福他们。圣经都是这么说的，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么他们是不是做了耶稣告诉他们不能做的事呢？如果他做了，他们就是悖逆，神不会尊重悖逆的事。如果是这样，神就会尊重夏娃了，并从起初就阻止这一切事发生。神一说什么就必定要持守着说的话，因为他是全能的神。这样是彼得犯了错误吗？好，有人说啊，那是使徒说的，但我要遵守耶稣说的。那么如果使徒做了耶稣告诉他们不可做的事会怎么样呢？是使徒写了圣经，保罗写了那些书信，保罗是那个为他们重启的使徒。如果保罗写了大部分的新约圣经，那么你所读的这本书已经写好的圣经又是一本什么书呢？我们要公正的看待它，用正确的态度来看看道所说的是什么。那这是要教育你们，那因为你们明白神的道。那如果耶稣告诉彼得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过后他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他所做的就与耶稣所说的相违背，对不对？所以其中一定有道理，那我们找出它来，祈求圣灵启示我们。首先我们看看马太福音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看一下你的圣经是不是说奉父子圣灵的三个名，是吗？不，先生。那么他是说奉父的名、子的名和圣灵的名吗？他说是奉名，对吗？好，这名是单数的，对吗？那么耶稣是要他们用哪个名施洗的？是奉父的名、子的名，还是奉圣灵的名呢？他说奉一个名字。他直截了当的说，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名字。这里有多少人是父亲？请举起手让我看看。好的，你们当中哪位名字叫父亲？父不是名字，他是一个称呼。在这里有多少儿子？肯定的，每个男人男的都是儿子。好，你们当中谁的名字叫儿子？他不是名字，是一个称呼，对不对？他不是名字，是一个称呼。好，你们当中谁名字叫人类？在这里有多少人类？你们都是人类。那你们当中有没有名字是叫人类的？没有这样的。人是你们的属性，圣灵不是名字，那是神的属性，正如我是人一样。所以父子圣灵都不是名字，他们是三个称呼，归入一个名字。现在注意听，看这儿，我来给你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说比如你在读一本故事书，里面说从那以后约翰和玛丽快乐的生活着，那么你就会问约翰和玛丽是谁。那你要知道约翰玛丽是谁的唯一办法就是回到故事的开始去读，一直读下来，对不对？那么如果耶稣在这里说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父不是名，子不是名，圣灵不是名，那么谁是这个名字呢？我们要知道他是谁，那我们只能这么做。那看看，那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那现在让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来看看，找出这位父子圣灵是谁。我这么说是让这里的孩子们也能明白，让他们也能听得懂。首先我要把你们从三位一体中搬过来，父、子、圣灵。那么首先圣经里根本没有一处提到三位一体，你若找到他就指给我看，根本没有这种东西，那是天主教的谬误，让你们新教育照搬他。对，这是什么？我说这是谁？这是父。这是谁？这是子。这是谁？是圣灵。那么这个父是谁的父亲？是子的父，对不对？这是耶稣的父，不要把他们弄混了。这是父， 这个是子，这是圣灵，对吧？人们把它看作是三个不同的人，三位不同的神，三个不同的位格。难怪犹太人不能理解。对了，马太福音第一章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开始，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这样一直下来直到第十八节。那么耶稣基督降生的就在这儿，第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注意看你们的圣经，跟着我啊。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父，我读的对吗？经上是怎么说的？会众说，圣灵从谁怀了孕？我以为有人会说这人是他的父，但圣经说这个才是他的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看你得到了个什么孩子呢？耶稣清楚地说，神是他的父，对吗？神是他的父。那么圣灵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圣经说圣灵是他的父，耶稣说神是他的父，你也说神是他的父，那么圣经在这里就说了两个不同的人，神就跟这没有关系，因为圣灵就是他的父。现在让我们再多读一点，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媒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不是父神，是圣灵神。你们看到三位一体论者的想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吗？这种想法把耶稣变成了一个私生子，肯定的，这是一个错误，根本没有一处经文是这么说的。所以你得承认父神和圣灵神是同一位，不然耶稣就有两个父亲了，对不对？肯定是的。圣经说圣灵是他的父亲，圣经也说神是他的父亲，那么哪一个才是他的父亲？圣灵和神是同一个灵，是一码事儿。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称他的名为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他的名将被称为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谁是父子圣灵呢？彼得弄错了吗？不，他做了耶稣告诉他该做的事儿。这是三个称呼，我是主的工人，我是个父亲，也是个牧师，他们是这么称呼我的，这是个称呼，但这些都不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威廉伯纳汉，他是父，他是子，他是圣灵。朋友，你们试图造出三个神来，这是错的，这是个谬误。这里是指三个职分，三位一体论者把它搞混了。父神就是那一火柱悬挂在以色列子民上面的灵，对不对？神在那里，然后神成为肉身显现在他儿子里面，住在我们中间，对吗？瞧他自己卑微，直到他借着圣灵进入人的心里。神就像一把三英尺长的尺，对的，第一个十二英寸是父神，第二个十二英寸是子神，同一位神，第三个十二英寸是圣灵神，同一位神。耶稣说，你说我们里面有圣灵，是的，但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是个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要住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圣灵跑哪里去了？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看了吗？你看，朋友，你们弄错了，那是一位神用三个职分，即父的职分、子的职分和圣灵，都是同一位神。所以当主说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奉耶稣的名施洗。现在我们来看看洗礼这个问题。新约圣经提到的第一次洗礼是施洗约翰的洗，对不对？我把这个放在这儿，你看，在你弄明白洗礼之前，你必须先弄明白神性。这是施洗约翰，是第一次洗礼。第二次提到洗礼是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他们在那里，在新的教会里奉约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第二处是在哥尼流家里，哦，不是，对不起，是在撒玛利亚，使徒行传七章四十八和四十九节， 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九节，在这彼得在哥林流家中给他们施洗。另外一处提到用名字来洗礼的地方，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五节。那当他们在五旬节那天受洗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是奉基督耶稣的名受洗，对不对？接下来再往下看，接着腓力两天后下去，开始向撒玛利亚人传讲福音，他传道给他们听，医治有病的，在那里举办大型聚会，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彼得又下去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几天以后，彼得上了房顶饿了，他看见一个异象，神差他去到哥尼流的家。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他们就开始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就像他们以前的情形一样。彼得说他们都还没接受洗礼，所以就吩咐他们每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在圣经里，每个人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保罗啊，我是说啊，施洗的约翰的门徒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们受的是悔改的洗。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十九章来读一下，这样你们就明白了。那我们来读一下，那这样你们就明白了，我的朋友。这不，我们不是经文本身是不会矛盾的。瞧这儿，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我们已经受过洗了。但保罗问，怎么洗的？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的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被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这位伟大的圣徒保罗，听着，如果你已经受了施洗约翰的洗，而约翰曾为耶稣基督施洗过，约翰是个圣人，耶稣论到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他是众先之中最大的。耶稣曾走下水里，在约旦河受约翰的洗。弟兄，如果我受过约翰的洗，我肯定会觉得很光彩，是不是？但保罗转过来说，现在那个已经不管用了，你们必须重新受洗。哦，保罗，我们已经在水里浸过了，我们已经在约旦河受过约翰的洗了。保罗说，现在这个已经不管用了，你们必须重新受洗。怎么洗？他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但这个却是为的是罪得赦，因为在天下人间除了耶稣基督的名没有赐下别的名。他们必须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在圣经里，或在最后的使徒去世后的六百年历史里，他们除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外，从没有奉过任何别的名受洗。你们随便去问任何一个天主教神父，问问他们是谁把这个给更改了，看看他们会告诉你什么。你拿着药刀问答徒，你说肯定的，有一些新教徒是会得救，因为他们也遵守我们的洗礼，他们将它更改了，他们说他们有权利和权柄这么做，而你也相信了。这就是他们要说的话，就是他们要声明的，也是新教教会所附和的东西。但是圣经上根本没有一处经文是这么说的，他们必须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现在注意听，我们得快点了，我们要弄明白，我不想在这问题上拖你们太久。看，那天耶稣和他的门徒从变相山上下来时，他说，人说我是谁？他们是怎么说的？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你不是在某个教会里学来的，你也不是在某个神学院里学来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天主教会说这是彼得，他们放一块石头在那里，他现在还放在梵蒂冈城下面。那石头曾经是在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他们说就是那块石头。新教教会说他们是把教会建造在彼得身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几天后他就倒了。那磐石不是的，教会是建造在神的属灵启示上面。彼得，这不是出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就是神话语的属灵启示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这就是我要说的地方。在路德派、卫理公会、五旬节派里，无论哪个宗派，他们都没有任何区别。当神的教会在圣灵感动的能力下运行时，他会一直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没有任何宗派能够阻止他，世上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他。我要在这磐石上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属灵的启示的真理，往下看。耶稣说，你是西门，我要给你，因为他拥有属灵的启示的真理。因这缘故，他晓得父子圣灵与主耶稣基督的名之间有区别。他得到了一个属灵的启示，这是为什么他们今晚会明白，因为圣灵正向我们揭开这真理。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他说过这话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我要把什么天国的钥匙给你。什么是天国？就是圣灵。圣经说天国就在你们心里。我说神的国，对不起，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主说，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长死位以前便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再过几天就是五旬节了，明白？有些站在这里的就在那同一个地方。他说有些站在这里，他变了形象说，你们在没长死位以前便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圣经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记住了，耶稣从死里复活时，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不是天国的钥匙。天国钥匙已经赐给教会了。那彼得拥有那钥匙，你们相信耶稣会持守得得到吗？弟兄，如果他不是这样，他就不是神。没错，他说，彼得，我要把通往天国的钥匙给你。换句话说，就是我要把通往圣灵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看他们犯了多大的错误，出去干出赦免人的罪等等诸如此类的事，多大的错误。我们来看看，他们把钥匙放在彼得身上。耶稣面朝着耶路撒冷，他被钉十字架受死，第三日复活，在地上他与门徒在一起四十天，然后升天去，并告诉他们要等候，直到看见神的国降临在他们身上。到那时父要以属灵的形式给他们复兴起国度来。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在那里等候了十个昼夜，忽然间圣灵的启示，神的国就带着大能降临在他们身上，对吗？注意，彼得这个没受过教育，甚至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教皇，教皇，站在肥皂箱或别的什么东西上开始讲道。他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的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你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这些人，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其实不是罪的，因为时候刚到卯初。这正是先知预言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叫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与火，有烟雾。他不断地讲着，又讲了大卫等等。当时那些好批评的人站在那里说然后他们说，弟兄们，我们的三星才能得救呢。哦，要小心，彼得，你身上可是挂着钥匙，对不对？这是最初的福音信息。几天前，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他说，彼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捆绑什么我也捆绑什么，你释放什么我也释放什么。瞧，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在天上认可。如果他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他必定会持守他的话。现在他站在那里，圣灵的第一次降临已经来到了。那些人问彼得说，我们当做什么才能得救？要当心，彼得，这是你第一次拿着钥匙开启天国。耶稣几天前，十年前告诉你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带着主把那些钥匙给你，因为你拥有属灵的启示，因为我的教会要建造在那上面，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你们若愿意，拿着你们的教条和教义来吧，但他们只能落个悲惨的下场。也已经是这样了，但是永生神的能力却要向前，向前直到永恒，犹如一束镭射光在一直向前。注意，没有止境。彼得，你可是拥有钥匙，你无论在这里做什么，神都会在天上认可的，对吗？你要说什么，彼得？我们俩怎么行才能得救呢？彼得说，不要去说什么万福玛利亚，没有什么连续九天的祈祷仪式这回事，也不是来握握手把名字记在教会册上撒点水在身上等等，没有这么回事。 那些是天主教会的教条，新教教会会背的。还没有说看到主耶稣几天前告诉我，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一个得到圣灵启示的人是不会那么说的。他说你们更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这就是了。然后这把钥匙插进去锁住了，在天上锁住了。这是为什么保罗对施洗约翰的门徒说，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才能领受圣灵的洗。从前你不知道这点的，现在你知道了，这是对的，那取决于你自己。是的，但是三位一体的洗礼从未在新约教会中被认可，只在天主教会里才被认可，新教教会也跪拜的。看，许多人会为这点与你争吵，但是弟兄，你必须做出你的选择。你说，伯纳弟兄，我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我已经得到了圣灵的洗，我不怀疑你所说的话，我完全没有理由怀疑你的话，我相信，我相信那些人根本还没受洗，神就赐给了他们圣灵。但是彼得告诉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们就去照做了。是的，现在你知道要做什么。是的，光一照出来，你若拒绝行在光中，你就会转入黑暗。是这样的。 Amen。 好的，请原谅啊，我不是说要你们因我对神的道说愿他如此而原谅我。郭先生，我要再说一下。 Amen。 是的先生，是的。伯拉罕弟兄，为什么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为什么你要那么做而不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呢？因为圣经是那么教导的。太清楚了。伯拉罕弟兄，为什么要洗脚呢？因为圣经是那么教导的。我相信全部的福音。好的，下一个，你所说的虚假洗礼是指什么？那就是这个，没错。回到新约里读一读，你就会发现在那里没有一个人要对你们这些我所爱的会众，我并不想伤害你们的感情，我不想这么做，我求你们能够谦卑下来去查看一下，就会明白道理是什么。在圣经里，不是要在你的教会里或某人的头脑里那些自高自大愚昧无聊的事上去看，不是看那些，是要仰望神的道。是的，你们认为全能的神会给我这样一个自从新约教会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工，带着各样超自然的神迹和奇事，但却让我行在错误中吗？肯定不会的。弟兄，当我从海外回来时，我用了大量的时间不是在神的医治和奇事上，而是在传讲神的道上。那绝对是对的，完全正确。现在让我们看下一个问题。这个教会有教导说你必须讲方言才能领受圣灵吗？没有先生，我没有这样教导。说方言是圣灵的一种恩赐，明白吗？那不是圣灵，那是一种恩赐。这棵树结了九种果子，对不对？如果你看到一棵苹果树上面有苹果，你就说那是一棵苹果树。你看到一棵树的长梨，你就说那是一棵梨树。接着长着美国梧桐的树皮，上面结着梨，但它的生命是什么呢？它的生命还是梨树的生命，对不对？神的这棵树结出九种属灵的果子，对不对？是的，他们是有分别的。圣经说有做教导的，有的知识的，智慧的，有悟性的，说方言的，翻方言的，九种不同的属灵恩赐都在神的这棵树上生长，对不对？好，那么说方言就不仅仅是唯一的一种，还有其他的。像你可以说方言却仍旧没有圣灵，你们要记住这点。我看见巫婆和术士也会讲方言，但却没有圣灵。我看见他们上来又喊又跳，但他们没有圣灵。不久前我看到有人在这里跳玉米舞，是亚利桑那州道格拉斯那一带。我看见他们开始跳那种玉米舞，有术士出来做出一些惊人的表演等等，边表演边把尘土撒在自己身上，那并不意味着他得救了。那人是个巫医。我在非洲时看见一些巫医上来带着各种魔法要与我挑战，他们甚至从死人头骨里喝饮血。是的，当你面对这个的时候，你最好知道你在说什么。最后我看见全能神的大能把他绑住，直到他动弹不了，站在那里两眼像那样发直，他们就把他抬走了。亲爱的先生弟兄，神是真实的，是的，但神是个灵，他不会仅仅被限制在说方言等这个或那个的事上。我说这正是这里教会的问题。 看，你们五旬节派信徒在那件事上变野了。你们到会众中去，不是按手在人身上让他们领受圣灵，而是带他们到祭坛前，开始敲打他们的后背，对他们喊着说：“说说啊，说啊，说啊，说啊！”他们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一个词，直到他们全都搞糊涂了。那不是说方言。一个真正有圣灵的人，他若是从神的灵生的，就会过着敬虔的生活。但是他们有些人却过着可怕的生活。你们都知道这个，他们的果子证明他们没有圣灵。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说方言不是圣灵的果子，但是圣灵那种恩赐。彼得从没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们就必领受圣灵，他是说就必领受圣灵的恩赐。他们听见那些人在说方言，这是他们从圣灵领受的一种恩赐。阿们。是的，要快点。我有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五岁，他们已经受过洗礼，他们应该再受浸礼吗？那问这问题的不管是弟兄或姐妹，这取决于你。我有一个小女孩，我的儿子彼得保罗已经16岁了，那我就是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施的洗。我的小女孩才8岁，她过来坐在我的腿上说：“爸爸，我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我要受洗。”我就给我那8岁的小女儿施洗了。如果这些小家伙要受洗，就给他们洗吧；如果他们没有，那就由他们吧。这取决于你自己，只要按照神说的去做。只有那些得到圣灵洗的人才有份于教会的被提吗？还是所有的信徒都有份呢？我们没有时间来证明这一点呢。但弟兄，只有圣灵的心腹才会被提，明白吗？圣经很明确地说到这一点。但其他人并不是失丧的，是谁要审判世界呢？是圣徒。但你说我看见他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他要带着千千万万的圣民而来，对吗？被提，教会被提走了，然后他们又下来，审判开始了，然后书卷展开了，对不对？另有一卷书就是生命册展开了，里面是那些还未领受圣灵但已经成圣了的信徒。耶稣教导过那十个童女出去迎接新郎，他们都是童女，纯洁圣洁。这些童女去睡觉，没有得到圣灵，那些童女却得到圣灵，有油在灯里。当新郎来的时候，用叫喊声，他们说：“让我们去吧，请你们给我们一点油吧。”他说：“你们自己去买吧，去祷告吧，现在就去吧。”但他们没有得到。当他们去的时候，那些童女就进入婚宴中，他们却被丢在了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要哭泣哀嚎，咬牙切齿。前天晚上我们讲到启示录12章，那红龙从他口中吐出水来，去妇人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相信神、持守耶稣基督诫命的人。对你们女人来说，当你裁剪衣服时，你就拿一块好的布，这块布从里到外都是一样的面料，但是你取了它来，照着你想要的样式去裁剪，然后你就裁剪它，怎么做它取决于你。不过你拿那块裁剪好的布做成一件衣服，剩下的布还可以使用，这剩下的布料跟别的布料一样，然而经过挑选你选择了那一部分，是这样吗？剩下的那部分也一样的圣洁和美好，也是一样的昂贵，但是你选择了这部分。神应许说我们要因着拣选而进入被提。圣经说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1000年完了，对吗？你们不会失丧，但只有被圣灵充满的心腹才能被提，其余的人将被审判，而他们不会。如果你认为要奉耶稣的名受洗，那为什么在马太福音28章里耶稣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这问题刚才咱们已经解释过了。那下一个，你们累了吗？我知道你们累了，但神不会尊重奉父子圣灵的名的洗礼吗？难道奉这名这些名受洗的人就没有领受圣没有领受圣灵吗？耶稣来不是要荣耀天父吗？这个洗礼不被认可吗？是的，耶稣来是要荣耀天父。那看约翰福音14章，如果你们能等3-4分钟，那我相信我们就可以讲完了。我明天再看一些新的。Amen。因为我相信今晚我一定会收到一些回应，要注意。那这是教会，我们继续看。耶稣来是为了彰显天父。那看，起初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对吧？好，神是什么呢？ 是一个灵。约翰福音四章里，耶稣对那井边的妇人说，神是个灵，那真正拜父的要用灵和真理拜他，对吗？如果神曾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那么他造的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一个灵的人。在创世纪二章，那时还没有人耕地，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不是照他的形象，而是照动物生命的形象造人。神将人的灵放在这动物的人里面，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瞧，这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动物无法制造汽车，它不会做这些东西以帮助它的生存，它是一只动物，哑巴的野兽，它没有魂，它不能读，不能写，不能交谈，不能说话，它是哑巴的野兽。人在肉体上好像动物，但在它里面有神的魂，使它成为不死的。人能够发明，你们看，人能做很多的事，他几乎与神同等，因为他是神的一个儿子，甚至在他堕落的情形下，他还是非常的惊人。看看他，明白吗？这就是了。后来人在肉体中堕落了，如果神差遣别的人来，而不是他自己，他就是不公义的。神要公义的行这事儿，唯一的方法就是他自己取代人的地位。要是我让那位弟兄为这里的这个女人代死，会怎么样？要是我让这位女人为那个女人代死，会怎么样？如果我把这强加在你们身上，会怎么样？我不可能又公义又这么做。如果我宣布了死亡又想让你们活下去，我就必须取代你们的地位，使你们称义。神曾以灵的形象存在，确切的说是没有形象的。圣经说神是没有形体的，就是后来神就取了一个形体，他荫蔽一个童女，在他里面造了一个血细胞，完全与性无关。那所造的血细胞最后长成了神的儿子，神就降下来住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使他在地上成为神。那多玛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说，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主说，你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与父原为一，我父住在我里面。不久前这里有个女士，当我讲到这点时，她跳了起来说，哦，伯拉弟兄，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他们是一，肯定的，他们是一。她说，你和你妻子也是一，他们就是那样成为一的。我说，你搞错了，他们不是那样的。你看见我吗？她说，看到。我说，你看见我妻子吗？她说，没有。我说，看，他们成为一与我和我妻子为一是不一样的，明白？我说，是的。耶稣说，你们不能看见我而没有看见父，肯定不看不见的。他是那把三英尺长的尺子的第二部分，但却是同一把尺子，那是神。耶稣基督要么是神，要么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子。听着，不久前有个女人对我说，我要向你证明。那这个女人是个基督教科学会的信徒。那基督教科学会的朋友，你们保持敬畏的心，好吗？她说，我要向你证明，她只不过是个人，你太过夸耀耶稣了。我说，即使我昼夜不停地夸耀她，也达不到她所该得的。我说，难怪那以赛亚想要说出他的名来。他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所有这一切，他是阿拉法，是俄梅伽，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是明亮的晨星，是父子圣灵。圣经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神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个女的说，我告诉你，当他下去为拉撒路祷告，要使他复活时，我能向你证明他是一个人。我说，那你证明给我看看。他说，圣经说他哭了，那就证明他是一个人，他也会哭。我说，是的，那是子在哭，他是个神人，他与你我一样是三一的。我们有魂体和灵，他是至高神里面的父子圣灵，这就是他的神性，他就是神自己。当他自己的儿女喊着要他的血时，他会怎么办呢？如果是别的什么，但那是他自己的儿女喊着要他的血，难怪他会为他们而哭。他自己的儿女喊着要他的血，他会有什么感受呢？要么定他们的罪，永远把他们扔下地狱，要么赐给他们生命。他是神，他把他的生命赐给了他的儿女，神住在他里面，这就是他的神性。那个女人说，看呀，伯拉罕牧师，我要向你证明，当他哭的时候，我就证明他是个人。我说，女士，当他哭的时候，当他祷告的时候，他是一个人。是的，当他哭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但当他挺直，当他瘦弱的身体，对那些死了四天的人说，拉撒路出来时，这个死了四天已经腐烂有皮肉之中爬满全身的人就站了起来。腐朽知道他的主人，灵魂知道他的创造主，这个死了四天的人站了起来又活了，这就远超过一个人。 那天晚上当他从山上下来，用饥饿耳到处寻找食物时，他是一个人。当他在无花果树底下找果子吃时，他是一个人。但是当他拿起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时，他远超过一个人。那是神在那人里面。这位创造者拿起烤过的鱼，掰开它仍旧是烤过的鱼，拿起烤过的饼，掰开它的释放出来的是什么样的能力啊？哈利路亚，他是神，是原子和所有物质的创造者，他远超过一个人。他整天都在讲道医治病人，那天晚上他坐在小船上极其疲倦，他是一个人，海中上万的鬼魔发誓要把他淹死在海里，但是小船的海中像个瓶盖一样上下颠簸，巨大的海浪不断的翻涌着，他躺在那儿累极了，连海浪也不能吵醒他。鬼魔们咆哮着说，他现在正睡得沉，我们要把他淹死，他是一个人，他累极了。但是当他醒来时，他站在小船的帆索上，他对海说，住了吧，风和浪就都顺从了他，这远超过一个人，他是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哦，难怪门徒说这到底是谁，那风和浪也听从他了，他远超过一个人，他是神。当他作为赎罪祭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是一个人，他作为人两手被钉子钉住，他的头戴着荆棘冠冕，他作为人被那些嘲笑他的兵丁吐唾沫在脸上，他作为人被压伤，被剥去衣服，遭鞭打而受伤，他作为人，他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作为人呼求帮助，但是在复活的早晨，他坟墓的死亡凤条被撕掉时，他远超过一个人，他证明他就是神，降世的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的除去我的一切罪孽，复活的是我称义，用脱离权势，一日他回来，哦，荣耀的日子，哦，在那突出的岩石和乌黑的天空之间，我的救主垂下头颅而死，展开了幔子，成为通向天堂福乐和永生的道路。难怪艾迪佩诺特会大喊起来，万物都在高呼耶稣生命的大能，众天使匍匐下拜，手拿至尊的冠冕，要加冕万物的主。这就是那位伟大的主耶稣，他是耶和华神在肉身的显现。圣经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圣经说天上的各家都是从耶稣得名，地上的各家也是从耶稣得名。我们祷告奉主的名，生活奉主的名，教导奉主的名，离世奉主的名，埋葬奉主的名，受洗奉主的名，复活奉主的名，进天堂奉主的名，那是他的名。他的心腹被称为耶稣夫人。主不要从外邦中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我并不是一体论者，不先生，你们相信三位一体论的人把这种想法去掉，我不是个一体论的，不先生，我不是一体论者，也不是三位一体论者，我相信圣经所说的，那才是正确的。阿们。是的，我在这个问题上谈的太多了。那是什么？我回答这个问题了吗？让我看看。是的。对的，是关于父怎样在基督里的问题。他是一个人，他是个神人。五旬节派教会不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吗？有些是的。如果人没有得到圣灵的洗就死了，他是不是失丧的？不是的，先生。如果他是个信徒，他会在复活时出现，在第二次复活中出现。如果他得到圣灵的洗，他会在第一次复活中出现。小你们要十分留心听我的话，如果这还不能使你满意，那么你再来问我，我会拿出有关的经文给你看。这里还有两三个问题，然后我们就结束。比尔弟兄，圣经有没有说到有关赌博的事？有的，有谈到这事，但我现在说不出在哪里。我知道兵丁为他的衣服研究等等那样的事，但我说不出在哪里。你能解释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29节吗？那位弟兄，请你帮我找出哥林多前书15章29节好吗？我们要来看看这些经文，也许明天我会为你们解释这一点，就好像那些字母的拼法像基督是神的代表那些的事，如果你们想理解请让我知道。以西结书38和39章里的预言将会在背题之前应验吗？我想不会的。我认为接下来我们要注意的事就是教会背题，那之后哥哥和马各之战发生，也就是俄国的军队随后而来。那看波海南先生是个非常不错的基督徒，他曾是公共服务公司的主管。有一天他对我说，比尔，我建议去读，我要我的牧师给我解释一下启示录，但我们一讲到那儿就全乱了。他说约翰那天晚上一定是吃了什么东西做了个梦。我说波海南先生，你该感到害臊。 他说可是没有人能明白他写的。我说肉身的人当然无法明白，但圣灵会启示的。他说那么比尔你看这里，心腹站在西乃山上，这里有龙口吐出来的水要与心腹征战，同时心腹又在天上呢。你解释一下这个。我说伯坎南先生，你所说的这件事你把三元不同的东西给搞混了。若称他是心腹，你称那与羔羊站在西乃山上的144,000人为心腹，他们不是心腹。你称那些人是从龙口吐出来的水将与妇人其余的儿女征战，这些儿女并不是心腹，那些是留下来的人。心腹已经在天上了，144,000人在那里，那些挂名的基督徒将经过逼迫。是的。好了弟兄，如果你找到了请读一下。那位弟兄开始读哥林多前书15章29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好，我的弟兄，有一群人相信这个，他们替死人受洗，他们是摩门教信徒，我去过他们的教堂好多次了，他们都是些非常好的人。你可能也是个摩门教徒，我不是要伤你的感情，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你不能替你的父亲受洗，这件事该他自己去做。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保罗在这里谈到的是受死的耶稣基督，如果死人没有复活，那么为什么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呢？若是死人没有复活的话，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说若死人不复活，就让他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但是因着死人复活，他就复活而荣耀了神。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归入他的死，埋葬和复活，那就是我们为死人受洗的原因。好的，这问题后面还有一个问题比尔弟兄，请告诉我怎样才能得到圣灵的洗，是否通过祷告和顺服的生活来接受它，就好像接受医治一样。我知道当你在这里为我祷告时，需要用信心来接受医治，你有没有实行祷告和按手来领受圣灵的洗呢？我已经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请告诉我我是否应该奉耶稣的名重新受洗，正如你最近所讲的。我亲爱的基督徒朋友，我不想对你说该怎么做，我只能翻开圣经来给你看。你知道当我们在讲道时，圣灵就会降临下来。圣灵是神的恩赐，明白吗？那是神的一种恩赐，即使当我们在讲道时他也会降临下来。所以我想告诉你，要是人们有得到正确的教导，你们这里有些老信徒，让我问你们一些事儿。你们在这个教堂聚会的老信徒，你们注意，当我给人施洗时，你们传道人要以此作为榜样，那我教导人们在他们下水之前，他们的生命必须要先被洁净。我要他们相信神有义务持守他的应许，他们一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圣灵就在那里准备接受他们。当他们从水里上来时，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圣灵就在那里准备接受的。当他们从水里上来时，他们就领受了圣灵。是的，如果你是牧养的人，就教导你的羊群，让他们照圣经所说的去做，让他们远离教会那些老掉牙的教科书，照着神在圣经里所说的去做，这样你们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了。是的，按手是我们领受圣灵的一种方法，是通过某个被恩高之人的按手。比尔弟兄，当传道人在讲道时，若有人站起来用方言讲信息，是不是违反了规矩？这个人有三个问题另一个人是，还有当祭坛呼召正在进行时用方言说话，是不是违反了规矩？那第三个问题是，还有在聚会的时候，若有人站起来指责牧师在神圣的讲台后面说了或做了什么事，是不是违反了规矩？在这个教堂里这些事发生过几次那让我现在讲快一点，这是有关这个教会的问题。那对你们初次来这个教会的陌生人，我现在要打一打这个教会的屁股了，所以请你们克服一下好吗？听着我的孩子们，那些恩赐是很好的，没人知道我是多么的感激你们，并且为神的爱的爱你们，但如果你们没有把恩赐用在正确的地方，那恩赐就与你们有害了。看看今天的人，那些在这工厂里的好人，他们为病人祷告想从中赚点钱，这是错的。如果一人有医治的信心为病人祷告，他就该有君子的风度，为人祷告而不收钱。感谢神。弟兄，我想说这一点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神的荣耀。我没有一次向人要过钱或别的东西，我总是谢绝。说真的，有一次奉献达到150万美元， 你们都知道，那登在这里的报纸上。是的，你要是这么做，就会完全失去在神那里的信心。你们说方言的，拥有说方言恩赐的人，愿神祝福你们。这个教会需要你们，我要你们留在这里。但是凡事要按照规矩，当传道人在讲道时，就不要说方言。你若说了，就违反了规矩，明白吗？你不该这么做，因为圣经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当一个人在讲道时，那就是他在掌管着讲台，掌管着会众，因为圣灵正在通过他讲话。当他讲完了，那才是讲信息的时候，明白吗？所以不要违反规矩。你若违反了，就干扰了聚会，因为你所讲的信息使圣灵担忧。不久前我参加华盛顿的一个聚会，有几千人坐在那里，我的负责人是个真正的释经家，他站在那里蛮有恩高的讲论神的医治，圣灵正在说话。一位女士站起来开始说方言，她就停下来，过会儿她又继续讲，然后圣灵开始担忧，她就，你可以在会中当中看到这点，她继续讲，结果那个女人又站起来，于是这个弟兄说，姊妹，奉主的名你坐下，你已经出格了。后来执事们就把这个女的带了出去，让她知道她已经出格了。这恩赐，世上的这些恩赐，他们现在也在教会里，这些恩赐如今在教会中，但是那些可怜的孩子得到了这些恩赐，却没有得到教导，该如何去控制的。要是你不会控制的，就会事与愿违，带来更大的伤害，明白吗？就是好像有人出去为病人祷告，病人得了医治，他就说，现在你该为此付我1000美金，这样他所造成的伤害比他所行的善更大。人出去为基督的缘故而死，总比引来这种丢脸的事更好。所以当牧师或传道人或其他人在讲道时，要保持安静。保罗说当如此行，你们明白吗？看他说你们可以一个一个的讲，这是很对的，但还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那是对的，但除非你得了说方言的恩赐，否则你就不能说方言。毫无疑问，在这个教会里有各种各样的恩赐，在卫理公会中有许多恩赐，在浸信会中有许多恩赐，只要这些道理被传讲，这恩赐就会起作用。如果你把种子种在地里而不去耕作的，这种子会怎么样呢？看到了吗？它会在那里的干地上腐烂掉，一点也没有用处。这些恩赐已经都在教会里了，但现在水开始降下来，五旬节的雨要浇灌教会并结出果子，所以这些恩赐要用在正确的地方。我相信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人问道，说你什么时候要做祭坛呼召？没有，我没有想过。你若留意，请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啊，你们有些人啊，你若拥有说方言的恩赐，那么你要留意，在圣经里当聚会结束的时候，神的祝福临到会众，他们就开始说方言，称颂神为大。每一次信息总是直接对着某人，你们要留意这点，明白吗？这信息不是具体的什么事，而是给某人的，要他去做某事或造就教会的事，这事要能造就，要能使教会得造就。五旬节派的信徒就是在这里给他们的名称抹了黑。五旬节这个名称你可以提到他，但人们听了就走开，说胡扯，因为他们看见的竟是一些胡闹。这些人是真诚的，但没有得到教导。保罗说，当我到那里的五旬节派教会中去的时候，我要使得按规矩而行。教会必须按规矩而行，凡事都要按规规矩矩的行，就是圣灵所吩咐的。所以他说，瞧，若有人进来，你们大家都说方言，那不懂方言的人进来，他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然后就走掉了。这正是五旬节派教会所做的。保罗说，如果你们中间有说预言的，揭露人心中的隐情，你们当中有先知，换句话说，他说那些人岂不将脸伏于地，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的吗？要是我否认有说预言的恩赐，我就得否认有说方言的恩赐，我就得否认所有的别的恩赐。大多数教会啊，那些大教会如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等等，他们认为若有人说方言，他就是魔鬼，那是对圣灵的亵渎，是永不得赦免的。犹太人这么做过，嘲笑那些拥有圣灵的人，他们因此被定罪而失丧。是的，耶稣不是说过吗？人若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所以要小心，你若不明白，就静静地坐着。你们得到圣灵的人被呼召进入侍奉中，如做教师等等，你能想象得到，我站在这里开始要教导时，我边上有个人就跳起来，同时也在教导，另一个人也同时站在这里大唱喜年的诗歌，哦，那不就乱套了吗？看，说方言也是这样，让一切都规规矩矩的进行，圣灵赐给你说方言，你才能够说方言。那么你说，哦，巴拿尼兄，我忍不住要说出来。哦，不，你能忍得住的。保罗说你能忍住的，他说你们中间有说方言的，若没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不管你有多少要讲，都当闭口。弟兄，这是一种恩赐，我祷告神让我在这些日子里有另一个复兴，使我能给你们讲明这些事，明白吗？你知道那是一种恩赐，并且这种恩赐要一直的起作用，明白吗？但是你们需要有圣灵的智慧，以便知道什么时候和怎样去使用这个恩赐。 你说哦，什么要归给神？圣经说那圣灵降临以后就不再需要教师了，圣灵自己就是教师。哦，弟兄，你也太不好好看圣经了。那么圣灵为什么还要在教会中设立教师呢？有人说我不要什么人来教导我，圣灵会教导我的，他要借着一位教师来教你。主在教会里设立了一些教师，保罗说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得恩赐医治病的吗？圣灵在教会中设立这些，他使他们每个都有规有矩的运作。这就好像我的脚，有一只脚说我要走这条路，另一只说我要往那回走，你怎么办呢？若手说我要伸上去，另一只手就这样到处伸，这身体会变成一种什么形状呢？看到没？但是如果头脑说你们两个向前走，说手你跟他们去，头你待着，手臂你也待着，凡事都要和谐的做。我要去到那里的时候，我不是用手臂去，而是让脚尽他的义务。当牧师讲道时，手臂要尽你的义务，明白吗？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哦，如果手臂像那样伸出去会怎么样的？哦，他在哪？他在哪？你做脚的要伸过去，明白吗？手臂你还没有到那里，对不对？那么你要就要保持安静，过会儿就会用得着你，要等候，直到你到那里，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就是恩赐，圣灵恩赐的运作。我爱主你们呢，阿们。注意听，我知道我能对你们说一件事，你们真是有耐心。现在已经10:20了，朋友们，瞧这儿，看这个，按照我最好的理解，我要赶紧讲完这一大堆的问题。你们要是不赞同那点，那不要跟我吵架。你们是我的弟兄，明白吗？我爱你们。我说这些事儿只是因为他们存在我心里，那些是我所相信的，我也这样讲解的，也这样讲给你们听了，是从圣经来的。有人说伯纳弟兄，我不那么相信，那这没什么。没问题，我们从来不去想那些不同的地方，而是作为弟兄和朋友继续向前走。你说我相信我若属于卫理公会进行会，我一定会得救。那好，弟兄，没问题，我仍然会叫你，你是我的弟兄，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明白？是的，所以我们还是如从前一样是弟兄和朋友。但在这几天里，我是要给这个教会摆明我们所持守的教导，明白吗？这些是这个教会所持守的。若这里有执事不相信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圣灵的洗，或任何已彰显出来的圣灵的恩赐，那么当我还在这里的时候，他就不配在这个教会里当执事，除非他改正过来。绝对是的，全体堂委都应该看到这点。是的，这个教会不是由执事来控制的，他只由让圣经和圣灵来控制。是的，先生。所以我们相信这些是给这个教会的教导，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会员制度，这里没有人是会员，但是来的人都是肢体，因为我们相信借着圣灵的洗，我们大家成为一个身体的众肢体。亲爱的基督徒弟兄和姊妹，我们规劝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以便领受圣灵。如果你们奉父子圣灵里面受洗之后已经领受了圣灵，那么那愿神祝福你们。你说帮他的弟兄我该怎么做呢？问题已经回答了，我只能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对你说，你必须再洗一次。好，让我们读一下加拉太书1:9，你们做记录的可以把经文记起来，是同一个保罗说的这些话，是他教导这些的。你们现在相信吗？是这样吗？保罗告诉他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洗。保罗说若是天上来的使者，加拉太书1:8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用那位咒诅。无论是主教、教皇，无论是传道、先知、牧师，无论是天上来的天使，无论他是谁，保罗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这个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是这样吗？他又重复一遍，他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这个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对吗？所以愿主祝福你们。我是从神的道途来的，你们自己做决定吧。好，你们有多少人喜爱那首老歌，我的信心仰望你，哥哥他的羔羊，神圣的救主，请垂听我的祷告，除去我的罪，从今以后是我完全属于你。我要问你们这个教会的人一些事儿。作为一个必死的人，向一群必死的人传道，我知道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的讲道，我尽力传好每一次道，把它当作是我的最后一次讲道，是一个必死的人向一群必死的人传讲。我问你们，我的弟兄们和这个社区以及这个国家的公民们， 你们有没有真正觉得在这些聚会以后需要更亲密的与神同行？愿神祝福你们。作为你们的弟兄，我对你们讲，我可以为你们做的最真诚的祷告就是愿你们领受这个并与神更亲密的同行。在那审判的日子，我所传讲的这几个晚上的聚会，那天将会有一个大录音机放出我的声音，我要站在那里交账，因为在那天我说的话要么给我带来祝福，要么给我带来咒诅。那是我这二十多年来所说的话，当时我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孩子就传讲福音，现在我已经45岁了，我一点也没有更改，因为只要圣经一直是那样，我就不能更改。照着神的道，我曾把这些植根在监督和别的里面，我还从来没有看见有哪一点是与圣经相反的。哦，那几位神父几天的对我说，说巴拉弟兄，我们不相信圣经，我们相信教会，所以你无法同那人说话。但是如果你是建基在圣经上面，那就不同了，明白吗？我祷告神，愿的我在这里的所有天主教朋友，所有新教朋友，我爱你们每一个人，是真是假神都知道。你们留意到在祷告队这里，当瞎子和瘸腿的上来时，圣灵没有说天主教徒，这里坐着一个人，他是天主教徒，癌细胞把他吞噬了，快死了，他到我家来，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医好了他的癌症。圣灵从没有告诉他他是否是天主教徒，我对他也没有说一个字，他就过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并领受了圣灵，真是现在就坐在这里。他是路易斯维尔的商人，他没有问你是否是天主教徒，他问你你的心是否渴慕神。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对吗？阿们。主祝福你。多少人知道称颂那联系的纽带这首美妙的老歌？多少人已经上了40岁，请同我一起举起手说，40年来我还记得这首老歌，称颂的联系的纽带，称颂的联系的纽带，将我们的心连在基督的爱中，同路人的交通犹如在天上。你们喜爱这些老歌吗？听着，我要说，如果我们多唱一些这种老歌，而不是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我相信教会就会好多了。我喜欢那些美妙的老歌，因为他们是那些老信徒借着圣灵而写的。我记得有一个老黑人常常坐在房子外面，就在肯塔基的山脚下，当他疲惫的时候就坐在一块老木桩上，双手拍打着木桩。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头上只有一圈白头发，他唱着那首老歌，他说，我要起来到耶稣那里，他用膀臂把我紧抱，在我亲爱救主膀臂，哦，有千百万倍美妙。这虽然调不怎么样，但多少人听过这首老歌呢？哦，太好了，你听。